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陈牧天牧师，为我们正道的信息是行善受苦。我们请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曾经做过一些你觉得对、做得好，是为别人的好处着想、但是呢，你却做了以后呢，却感觉到你的热脸在贴人家冷屁股的经验，有吗？哦，第二堂大家比较辛苦一点，第一堂都没回应哈。好，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年纪，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或在你一间学校里面，或在你的家里头，你好心的要为你的孩子、你的学生、你的家人，或这个学校、公司做一件好的事情，你觉得对的事情，你觉得是有帮助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你可能换来别人的不理解，觉得你鸡婆，觉得你干嘛那么激进，觉得你干嘛那么烦，觉得你干嘛一直唠叨，觉得你没有别的事情做吗？好，我想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冷是什么冷，是阿嬷觉得冷，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呢，阿嬷每次看到那个孙子孙女哈，在冬天的时候都穿短袖，就说啊，这样会着凉啊，然后就加衣服加衣服加衣服。我从小就是那个穿短袖在冬天的哈，但没有到中年后开始特别怕冷。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许多时候我们表达的爱，好，在教会里我们会学习爱，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表达的爱不一定是别人习惯接收的爱，然后呢，我们可能就很快就拒绝了别人。那对于那个被拒绝的人，就会感受什么？他的好意被误解，或者是他觉得他付出的这一切没有被接收到，就会很难过、很伤心，甚至很痛苦，对不对？其实，在历史的文明当中，有时候比较强盛的国家，好像到了一些比较偏远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就为那边做建设、发展。但是在发展过后的时候，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当地的人生活并没有被改善，反而出现了更多这些不管是黑暗的暴力，或者是那些罪恶的事情。今天的我们呢，我们可能更熟悉一件事情，叫做网络暴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面，有时候你会不会写一些文章，写一些文字，然后你可能是公开的，不管是在 Facebook、IG 或者是 Chat 上面，然后你就是讲一件你觉得很重要、很宝贵、可以祝福别人的讯息，可能在 LINE 上面也是。然后你只要一发布出来了以后呢，就会有人跟你说，其实这事情不是这样。然后这还算和缓的，对不对？有些可能讲很尖锐的事情，说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说你就是有你这样的人，所以这世界才会变更糟。那你想说，我明明是在讲一件好的事情呢，然后呢？请问你受伤以后，你以后还会再分享这些文章吗？不会吧？还是会你会继续的像阿嬷一样这样的爱你的孙子孙女，继续分享你觉得对的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网络是一个太可怕的事情，所以以至于我一直很不敢在网络上太公开的发表一些讯息，因为我觉得那个会带给我很大的内耗。我要去面对那些对我意见有意见的人，即便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没有那个力气去处理这一块。所以今天呢，我想要特别和大家来谈一个信息，叫做行善受苦。好，这四个字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这个四个字呢是在今天的经文，也在彼得前书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这边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人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第二节经文是在三章十七节，说到神的旨意又是叫你们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今天我要先和带大家来看第一段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十二节，来思想行善受苦这个主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 丰盛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在一开始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经文有点长，但我想我们还是一同来诵读一次，从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一直到三章的十二节。如果你有教会的圣经，或者手机上你有圣经，鼓励您可以把圣经开着，那待会在信息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对照的看。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真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连续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好，在今天的信息的一开始，好，我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会将今天的信息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行善受苦的理由，第二大段落是行善受苦的召命。但是呢，在分享信息前，我想先和弟兄姐妹有两个提醒。因为我们光看中文是行善受苦，我们会有很多的想象。但第一，关于圣经中所提到的善这个字，其实它是叫做，它是好，它也是美丽。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创造万物以后，他就看他所造的每一个万物说，这是好的。 所以这个好在希腊文叫做 agathos， 在希伯来文是 tov， 它的含义其实是很广泛的，它不只是指社会当中人跟人的这个良好的品格，好人好事，它更是指着这个好跟善的源头的本质是神。好，所以行善是行出上帝的美善，行出上帝的美丽，活出上帝的美好。那第二个是关于受苦，当我们看到行善受苦，我们需要回到在彼得前书这个书信当中，彼得怎么对收信人的说话。他不是要鼓励这些受信人你们去追求受苦，什么意思？就是哦，你受越多的苦你就怎么样越爱主，不是的。他的受苦并不是要弟兄姐妹去追求受苦。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原来彼得的心意是对已经在受苦的人说的，彼得的心意是对已经在受苦的人说的。而行善受苦它不是一个所谓外在的道德标准，好像是很多人会讲说当你跟他传福音啊，或者是介绍基督教信仰啊，说都一样，为了和气哈，非基督就说啊，都一样都一样，大家都做善事啊，所以善不一样。受苦我们也不是为着要积功德，也不是为了要换取上帝的好处。而在行善受苦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很重要的根基，就是我们是谁。这也是第一大点我和大家分享的行善受苦的理由。行善受苦的理由是要活出属神子民的真信仰。所以行善受苦不是积功德，不是交换利益，不是要苦修，而是它是属上帝真儿女的一个信仰的表露。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二章的十一节这边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一段叙述客旅更寄居的是在彼得前书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在第一章的开头，而从第一章的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十节，彼得告诉那些分散在小亚细亚各个地区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去认识自己是客旅是寄居，不是因为他们被赶逐出他们的家乡，不是他们远离他们的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所以他们是那边的寄居者客旅。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从各个地方，从各个国家来到台湾，来到新竹，然后在这边居住了下来，不是指的你的家乡不在台湾这里。彼得透过一章一节到二章十节告诉每一个这些上帝的儿女们，他们是蒙召蒙上帝拣选的，他们要看待自己的身份是连接到天上，他们是属天的子民，他们的 ID passport 是什么？天国 passport。 所以呢，他们的身份看待自己，看待客旅跟寄居的，不再是用自己的肉体的家乡，而是用这个天上的家乡来看他们的身份。而这也就是紧接着彼得在二章的九节十节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们从前是未曾蒙上帝连续的，如今却蒙了上帝的连续。弟兄姐妹，这个是所有今日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身份，但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才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身份。我们最终的护照，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是拿着天国的护照飞到天上。是怎么飞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身份就是如此。而他们必须从这个身份重新理解什么叫做行善受苦。接着在这段经文当中就讲了五个面向。第一个我们要探到的是关于重新理解所谓的生命的品格。一开始彼得在二章十一节就提到说，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禁戒肉体的私欲其实不止基督教 在说，对不对？如果你从不同宗教来讲，佛教也有，是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宗教都有谈到这件事情。但是彼得提醒你要有属灵的眼光，从天国的子民来看，你会知道禁戒肉体的私欲不是只是说叫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是让你看见原来肉体的私欲是和灵魂在打仗的。 它是一个战场，是一个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哎，你死我活，哦，对，就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一定是有生有死啊。对台湾来讲，我们虽然我们都一直觉得我们不大安稳，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太真正经历那个战争的丑陋，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在那样的现场当中去体会。所以我自己在读征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是蛮没有感觉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感受。但是在战场上，它就是会有胜利的那一方，就会有失败的那一方，而那个失败的那一方必然会是在一种生命当中的受苦。彼得提醒他们，你不是只是要去做好人好事代表，不是要去竞选模范生，最重要是你要先认知上帝的儿女在地上就面对这个世界的王，就是上礼拜张德健教授所说的撒旦，他无时无刻在上帝的面前在控告上帝所创造的人，说你是个失败者，你是个没用的人，你做不好，你还是放弃吧。但是我们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借着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的生命里头仍然活在过去就有的这个世界的文化里头，我们可能屡战屡胜，也可能屡战屡败，有可能胜了又失败，败了又胜，有可能在许多的失败当中，我们渐渐也为自己感到挫折，我们开始很希望靠着我们自己证明我们可以胜过，但是慢慢的我们又回到以自我为中心靠自己征战的那个生命里。彼得提醒当时的弟兄姐妹，从个人的角度，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必定会经历一个跟肉体私欲的一个战争，那也是跟我们老我自我中心的一个战争。我们吃到饱就要吃到撑，我们付钱就一定要换到对等美好甚至更符合我期待的那个的商品。世人认为的行善受苦是积德，是交换，但是彼得勉励弟兄姐妹要留意一件事情，原来一个被圣灵掌管的人，他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福音的见证，甚至是面对那些抵挡他的人。你如果看经文，你会看到当在主鉴察的日子，那些抵挡你的人会看见你的良善，为此赞美主。这是一个很让人颠覆我们想象的一种生命的特质。第二点是关于社会制度当中的顺服。其实对当时小亚细亚这些居民来讲，顺服地上执政掌权者，这是他们每日都在做的事情。他们不顺服，他们就完蛋了。也就是你在公司当中，你不听老板的话，你就完蛋了。你在学校里你不听老师的话，你故意跟老师造反，你就准备受苦了。其实当时的基督徒们最不只是这样，他们因为信仰的改变，他们已经面对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又因为信仰被攻击的时候，那是更为艰难的情境。光是要维持他们的生活，维持他们跟整个社群的关系，就已经满是挑战了。但是彼得提醒他们说，要借着他们的行善，也就是顺服那更高的权柄上帝，他们要相信上帝是那至终掌权的君王，因此他们可以尊敬地上的权柄，即便那不好的王、不好的老板、不好的校长、不好的老师、不好的权柄。要借着我们的顺服，借着基督顺服，可以能够让整个社群当中看见那福音的美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今天呢，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社会里头，我们可以表面顺服，心里不顺服，很自然，对不对？反正因为我们为了要糊一口饭吃，我们就还是撑在那里，但是我们在私底下可能到处发一些就是数落我们权柄人士的一些话。但是彼得提醒你，如果敬畏上帝，不要因为你有自由 就遮盖了恶毒。不要因为你的自由就遮盖了恶毒。这些恶毒在那个受苦当中的苦情，就是因为你觉得不公不义，你觉得你不该这样被对待，你觉得你不该这样子被冤枉，你觉得不应该在那样子情境被委屈。彼得告诉他们说，在这样的情境里头，你不是只是只能消极的顺服，你最重要是活在上帝的主权下，你要活在上帝的主权下。接着彼得再用一个更限缩的一个关系，叫做家谱。你说如果你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社会里，你对于君王，你又不是天天见到君王，你在公司你也不是天天见到你的大老板，对不对？就是你还是可以有某一种自由，我们又不是天天见到我们那些可以判处我们刑罚的这些政府的官员。但是家仆不一样，这边圣经讲的是仆人，但所指的其实是家里的仆人，比较像那种管家，他有很清楚的主人，他的主人可能对他好，也可能对他坏。彼得告诉他，不是只有好的主人你才听他的话，太难了，就是连坏的主人你也要顺服，太夸张了， ridiculous。 对今天我们来讲，怎么可能？如果一个很差劲的人凭什么叫我去听他的话？你先给我看出你的好品格，给我看出你是一个配得在那位置上的人，我才会顺服你。彼得是说，不是的，你在做任何的事情，第一要紧的事情是你的良心对得住上帝。当你遇到一个恶主人，你可以在那一个结构当中，你仍然在当中学习顺服，但是在当中你要知道，你最重要的主人是上帝。所以你要让福音在你里面带来一种力量，你要被上帝的爱所激励，向着神，并且知道你的良心，当你良心向着神的时候，那些在人，在同事面前，在长官面前，他觉得你鸡婆，觉得你无聊，觉得你干嘛这样，都不是最重要。因为最重要的是上帝说，孩子，你做的我都看见，你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孩子，为着我的缘故坚持下去。孩子，为着我的缘故相信持守，将上帝的美善活在你所在的群体里面。从家仆的顺服进到了下一个第三章，这边提到婚姻家庭的层面。在当时的婚姻里面，通常一个弟兄，一个先生如果信了耶稣，他的妻子通常会跟着一起信，通常，我先说通常。但是一个妻子如果信了耶稣，在当时希腊罗马文化里头是很难的，不一定会跟着信的。所以当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原本就是这样子啊，这一点都不稀奇啊，这有什么特别的呢？但是他对这样的妻子说话是有一个状态的，那个状态就是他转性了，他的信仰成为一个让人讨厌的标签。这个在我们台湾或在一些华人的文化里头，我们可以体会，当你信主以后，别人对基督徒就觉得啊，你就不孝顺了，你就不拜拜， 你就是抛弃了我们家族的传承。那更何况在当时一个女性，当时的氛围里面，她甚至不应该有在自己先生的朋友圈外的朋友。所以你知道一个姐妹的信主是何等大的挑战，但是彼得却告诉当时的这些姐妹们，你的顺服不是只是符合别人的期待，你的顺服在这样的情境，行善受苦的情境里，你的顺服要带来福音的能力进到你的家中。当妇人不是用花那个很长的时间，符合当时的文化都要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打扮装饰，他们是用温柔的力量，美好的品格，以及不畏惧恐吓受苦的心智， 将那基督的福音活化就在他的家中，就在他家人的里面。而这是彼得所称许的，说这是美好的，这样不是只是为了符合社会的美德，更是在这样的艰难当中带来福音的大能。讲完妻子就讲先生了。这边说到只用一节，姐妹讲了很多节，弟兄只讲了一节，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原文做是软弱的器皿。我们来想一下，在一个以先生为主的文化社会里面，弟兄啊，如果你信主了，大部分的妻子会跟着你一起信，其他人都跟你一起信。你妻子如果不信的话，你感受是什么？会不会觉得很没有面子？会不会觉得很孤单？会不会觉得很委屈？但是你如果用姐妹的角度来想，在一个希腊罗马的外邦的文化里头，姐妹是一个比较人际关系导向、情感导向的，有没有可能姐妹也因着那个外在环境的压力，以至于让她不敢这么快的就跟着先生能够来信耶稣？那对于弟兄，彼得告诉这些弟兄，你不是要按照你所理解的方式来带你的妻子，你要看见的一件事情是，妻子是那脆弱的器皿，他们在情感的面上，他们在关系的面上，他们更需要去被呵护。而这样的体恤，这样的理解，会带来一件更令人震撼的事情，就是你和上帝的祷告是不受阻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有一件事情是最可怕的，那就是我们每天都过着一样的生活，但是福音没有进到我们的那一个角落，我们生活的角落里，它没有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来主日崇拜，我们参加查经，我们祷告，我们聚会，我们奉献，这些都很好，但是有一件特别可惜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经历那福音转化的大能，我们可能就只是在维持所谓的宗教的行为跟信仰，我们的就把上帝的福音限缩在某一个空间里头。彼得邀请弟兄要记得，妻子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敬重他，连续他，包容他。这样的做，这样的连续包容爱他，其实是充满挑战的，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弟兄而言是充满挑战的。我们看见彼得用了五个不同的场域，但是都用同样的一个身份，要提醒当时的信徒们，我们都是蒙神拣选属天国子民。而对今天的我们也同样，我们是在不同的场域，我们可能是家庭主妇，我们可能是职场的一个小员工，我们可能是一个主管，我们可能是从外地来到这边工作的，我们可能是学生，我们可能是老师，我们可能是各式各样的，我们可能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我们也可能是众多家人里头唯一可以供应家里需要的人。弟兄姐妹，上帝的话在邀请我们，不是叫我们只是去做好事，不是要我们只是去做对别人好的，甚至是当你在这些不同的场域当中经历到那极大的艰难和痛苦的时候，不是只是去维持它，不是只是去撑住，而是你要让福音的大能进到你的心里头，去改变那每一个处境里头。你要相信神的福音要帮助你，你要相信你的上帝的福音让你可以顺服，相信上帝的福音让你可以行出美善，相信上帝的福音可以让你来尊敬那些伤害你的人，因为你最深的敬畏是来自于你对上帝的敬畏。 但是我们做得到吗？我们有可能在面对肉体的私欲，在面对不公义的政权、主管、霸凌我们的身旁的人，我们心中设想那些的恐惧、家庭的问题、孩子们的未来、各式各样的苦难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够苦了，我们有可能做得到吗？如果你仔细刚刚有读过的经文，你发现我跳过了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就是二章的21节到25节。行善受苦不只是要有理由，而且它更是一个招命，而且它需要有一个根基、一个榜样。而这个根基、这个招命、这个榜样，就是来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行善受苦的招命，这段经文也是2章21到25节，是彼得前书当中最关键的一段，在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榜样。它就像是一个三明治，一个汉堡。你知道汉堡哈，中间有那个汉堡肉，跟上面的 cheese、番茄、洋葱各样的酱料。那个这一段的经文就是那个中间最美味的馅料。你如果没有这段馅料的话，你汉堡变成什么？变面包，你知道吗？如果耶稣基督的榜样，他的生命从基督徒生命中抽走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变面包了。变汉堡也不是那么好哈，我们就从基督徒变成不知道什么徒了。这段经文不单是在彼得前书非常的重要，也是在整本圣经当中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这经文的开头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蒙召原是为此，何等的挑战。他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弟兄姐妹，蒙召是为了在苦情当中继续的活出美善，何等的挑战，不是吗？但是当我们稍微慢一点，稍微停下来，稍我们重新的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思想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所领受最宝贵的福音跟救恩，岂不是那在我们还做不好、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吗？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被骂还不还口？还口啊。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当然说啊，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要捍卫我们的权利啊！世界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呢？那为什么耶稣不呢？耶稣只将他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拼命的去找人帮我们审判别人，不是吗？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牧人的监督了。彼得是一个失败的领袖，他跟着耶稣3年半，他深知到跟随耶稣的挑战。所以如果你去看彼得怎么跟弟兄姐妹说话，他说我劝你们，他不是说我命令你们，2章11节说我劝你们，那个劝是鼓励，是一种恳求，是一种他知道我们正在面对的情境当中的一种邀请。他知道初代教会的信徒们所受的苦，在内心面对肉体私欲的挑战，他们知道在面对别人言语上面的攻击， 他知道在面对主管主人上面的霸凌，他知道基督徒们会在夫妻当中所经历到的那些冲突。但是彼得鼓励每一位上帝的儿女，不是只把目光停留在你现在的苦，你要把你的苦和上帝的福音全然的连接。你要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要临在你正在受的苦当中，使你看似顺服，看似美善，看似好像被迫妥协，但其实你心里头却带着一个盼望，知道那永恒的主会给你最后的赞许，知道你在永恒当中你已经归属上帝了。在我们的教会的空间设计有曾经分享过，我们在中间的轴线当中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摆设，我们留了一个通道直接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当时在和建筑师讨论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大的犹豫，有很多想法，要不要放一个电动的布幕上升下降，然后就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画面，不要有那个图像在后面干扰。从一个美感的角度，我觉得图片好完整是比较好，可是我又知道如果我们的生命里没有十字架，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在过去的这个礼拜，我去马来西亚参加50周年世界华府的大会，在大会当中他们有非常棒的音乐，非常棒的灯光，他们的所有的字幕，所有影片诗歌的字幕背景都是会动的，除了会动以外还很漂亮，然后超级大，那个解析度超高，音响效果超好，还有那个转来转去的灯光亮，哇，我就觉得五花八门。但是我才第一天当他们上去敬拜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想说，我突然间怀念起我们的十字架，我想说十字架在哪里，我就只好闭起我的眼睛，然后想象着十字架，凝视着十字架。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会把我的目光就是看某一个敬拜团的主领，看着某一个歌词，看着那漂亮的画面，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些思想里头。没有想到那个会干扰的画面的十字架变成我最深的一种渴望。因为我到那边不是去跟大家去打，就是做那个同学会的，我是在那里希望能听见上帝的心意在普世华人教会当中的工作。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周当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它是一个干扰吗？还是它是你在受苦当中的盼望呢？主耶稣邀请我们，他的呼召邀请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呼召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不但如此，彼得知道这一条路艰难，不能自己走，路要和弟兄姐妹一起走。在彼得前书当时他写信给这些分散在小亚细亚的这些信徒的时候，他特别点名在分数在不同地方，本都加拉太加巴多加亚细亚必须为你寄居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聚集在这样美好的会堂，我们是很幸福的。很多地方的教会，他们教会可能就是5到10个人，很多地方教会甚至连线上聚会的可能都没有，甚至连一位牧者可以前去分享都没有办法。当我们试着去想象这些弟兄姐妹活在这么艰难的处境里头，彼得要告诉他们要一起走，要一起在主里有真实的团契。回到主北圣灵堂，虽然我们人很多，但是我们背景都不一样，我们所背负的苦也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在团契小组当中或不在团契小组当中，我们可能都会先有一个预设立场，我们讲了别人不会懂，因为别人都过得很好，别人的孩子都很乖，他们考试都5A10加，有吗？他们都有吗？好像不多了哈。我们都觉得别人过得很好，都吃美好的食物，去美好地方旅游，身体都很强健，都没有红字，是吗？家人都很健在，都没有在面对疾病的困难，都没有面对身体的疲惫， 没有面对身心的艰难吗？弟兄姐妹，彼得的信也在鼓励每一个你在受苦角落的弟兄姐妹，你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是上帝所爱的一份子，我们要在主里同心，彼此连续，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如果基督徒之间没有办法彼此的相爱，那我们期待谁跟我们相爱呢？如果我们都拥有这个天国的护照，那我们还期待谁可以跟我们一起同走这个宣扬福音、活在福音里的路呢？同心是彼得给每一位上帝儿女的一个吩咐，也是邀请我们也来一同经历主。第二，彼得提醒，在同心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舌头。凡要爱惜生命、享受好日子的人，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是和修版的翻译，如果你想要过好日子的话，怎么样？努力工作嘛，好好投资0050嘛，抓对时间，在低谷进场，在高峰卖出。圣经的教导给我们一个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不是你物质环境改变，不是你经济条件改变，不是你的问题被移除。如果没有福音在你的苦难当中，你没有在受苦当中活出福音的美善，经历上帝福音的转化的大能，那么这一切都是枉然。而在群体当中，如果我们对彼此仍然是在用这个世界的法则以恶待恶，我们太容易先用先入为主的观点去批判、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其实那会让我们远离上帝所要赐的福。耶稣当时来到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指责法利赛人说，毒蛇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的。在路德小问答十诫的第二节当中，这诫命说到，你不可妄称主你上帝的名。这什么意思呢？就我们要敬畏上帝，爱上帝，因此就不用他的名字来咒诅、发誓、施魔法、说谎、骗人，但在每一个困难中呼喊他的名字，祷告、赞美、感谢。弟兄姐妹，在一切的患难中，我们的口，一切的困难中，是可以来呼喊上帝的名字。我们可以为着我们所处的环境来祷告，为着那些逼迫我们、仇视我们的人祷告。神的应许是在神鉴察的日子里，会叫这些仇视我们的人看见我们的良善而赞美神。生命的转化、生命的改变，常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但是神用彼得把这宝贵的话赏赐给我们，虽然路很困难，但是不要自己走。蒙召不单是效法耶稣基督行善受苦，我们蒙召也是要一同同心来领受神所要赐给我们极大的福分。最后我要分享我的结语，我要请敬拜的同工来到台上来带领我们预备回应的诗歌。当我们听完了这些圣经当中很多宝贵的教导，是什么让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的话？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回应圣经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那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也就会继续用我们自己的血气来讨上帝的喜悦。我在过去这一周，我在参加这个世界华福大会的第一天的时候，当时有一位过去华福总干事的前总干事陈世清牧师，他提到教会停滞的原因。当他说到教会之所以停滞，是因为以组织取代了生命，以维持代替了使命。当陈牧师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场马上眼泪就掉下来。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跟随侍奉主的路当中，不管你曾经参与在什么样的侍奉当中，或者是你可能是家中第一个信主的，你可能觉得你的配偶都不了解你，你也很努力的在活出福音，要见证神，但是你好像走到一个路，觉得环境都没有改变，你好像只是在维持你的信仰。我在竹北圣礼堂服侍的这11年，我们从差派宣教士构堂建堂，到我们开始拓展许多福音工作，外人来看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教会，但是我必须诚实的说，在我的心里许多时候我只是希望可以维持教会的运作，我只是在想怎么样可以让组织更加的完善，光是要让组织完善，光是要维持教会的运作，我就已经耗尽了我心里头的力量。我发现我失去了对上帝那单纯的渴慕，我也发现我失去了那一个回应蒙神所召的那个使命感。那天我在主的面前悔改，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作为一个堂会的主任牧师，竟然是如此的被动，如此的消极，我也不想去管外面的教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一次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觉得神也借着这整个聚会当中对我说很多的话，我直到今天我仍然在整理跟消化。在第二天，陈文恩宣教士是我们所支持的在 BM 岛服侍宣教士，现在在台中筹划 Radius Asia 的这个宣教机构的负责人，他分享到，如果教会不传福音，谁传福音？如果教会不活出福音，谁活出福音？隔壁的教会吗？如果竹北圣灵堂弟兄姐妹我们不活出福音，谁活出福音？召会的弟兄姐妹吗？如果主任牧师不活出福音，谁活出福音？我如何期待弟兄姐妹活出福音呢？福音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大到无法让我们用言语形容。也因此弟兄姐妹，当你在面对你家人的冲突，面对职场的艰难，面对你受苦的情境，面对你孩子的未来但担忧的时候，你在维持它吗？你在组织各样的资源在帮助他吗？还是你要让福音成为他生命的一切呢？弟兄姐妹，我知道我需要悔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的心境又是如何。福音与我，福音只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一个选项吗？五A十加再加上福音就更完美了吗？还是福音它已经够完美了？它已经大到可以让你感受到那上帝的大能的震撼，一个创世的主竟愿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这世上所忍受的苦能够鼓励你，转化你，圣灵的工作能让你信他的话，知道你的盼望在永恒吗？文宣教师在当天的分享的时候，其实才在几天前他的太太已经确定进到安宁的照顾当中，但是他在当中他完全没有只字提到这个部分，他仍然为着上帝的国度继续的传讲，那要我们是历世历代的教会继续传讲的真理，继续回应的真理，从我们的处境开始，从我们的生命内在的生命开始，从我们向神的回应与呼召开始，愿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再次的被主激励。我邀请身体方便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完成你旨意，
可以把眼睛并起来，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为自己祷告，为你的家祷告，为你的学校，为你的公司，为竹北圣婴堂来祷告。
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
我们来向主说，
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属于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
让我们将心归主，将心归主。
我唯一祷告，唯一的恳求，是你能悦纳我，向我捐所有。因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完成你旨意。
叫我们的心里刚强起来，因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心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切所充满了你们吧。
主，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
让我们说，主啊，我们愿将心归你，我们愿将心归你。
我唯一祷告，我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
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如果你正在受苦的情境当中，我邀请你把你的手可以放在你的心上，你跟主说，主，我在这里。过去的日子，我知道你选召了我，我知道你爱我，但是我想逃离我现在的情境里，我只是在维持我现在的状态。主，但我向你来求，求你的福音能够转化我的心，让我看见原来福音的大能是远比我想象的恐惧都还要大。原来你所受的羞辱比我承受的都还要大，你所经历的一切委屈，被世人的厌弃，都是为着在你面前这不配的我所承受的。主，我们求你今天看见每一个向你发出，从内心发出真心祷告的弟兄姐妹，愿你的福音转化我们每一个人，转化主你的教会。因此环境即便没有改变，但是我们正如你话语所应许的，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因为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在一切的患难中、困苦中、失落中、危难中，我们知道你的爱不与我们隔绝。求主你亲自将那从天而来的盼望的确据赐给每一个正在面对身心艰难的弟兄姐妹， 主，你让他们深刻的经历，主，你真知道他们，你也与他们同在，你要释放他们从那心里的委屈与苦毒当中出来，要叫他们的身心里头真实的相信主你的话语的应许，不是只是理智上的相信，而是从心里深处全然的信靠的相信。主，我们要看见主你的工作就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在我们的家中一点一滴的来改变我们。求主你也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能够向着这个世界成为主你的见证，在这世代当中蒙召回应你宝贵的救恩与福音。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愿你在教会中的工作持续不断绝，愿你的教会持续的被你更新，得着我们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请坐。